欢迎回到不沾酱周记。本周是分享一本书的心得与笔记，书名叫做《致富的特权》。这本书啊，就是都在讲央行政策的一些抱怨吧。这本书出版于2021年，那个时候还引起了央行回复是这本书，但是他故意不写书名，他说怕有广告嫌疑。这本书真的是值得看的啊。那我总结一下我对这本书的看法，就是书中有几个观点，我觉得就是作者心中的一套想法。那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他就会想办法去找一些证据去配合他。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很。理论没有很完备啊，我可以有时候可以找到一些反例，或者说他只找他配合他的例子。那他虽然有表达经济活动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类行为，但是他却还是蛮主观的在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啊，因为经济活动的事情其实不会，通常都不会只有一个原因。不是很多个原因同时加在一起，然后发生出来的综合效果。有时候甚至其中一个原因消失了，这个效果还会在，就是真的很复杂的经济活动。但是我印象中，这个作者也有提到，就是他想要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想要引起大众了解这本书。有没有提到的央行的行为？那大家开始对央行的行为有意识到，会关注了。那这本书的目的其实也达到了，那就主要是要发起这个意识。不然，我们平常接触的银行也不是央行，央行是躲在银行后面的银行。那央行到底在做什么？其实很少人知道。他每天在做活动，我们可能只是知道哦，利率变了。那难道他们只要决定利率吗？银行难道没有其他事情吗？那不可能嘛？那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大一个组织？说到这个，作者一开始就有提到，央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？作者说，央行是一个权力极大，但是监管极小的单位，像是经济部的决策啊，财政部的一些东西。通常都要经过立法院同意，但是央行它并不受到其他部门的牵制，决策后可以立刻实行，并且直接影响汇率跟利率。这个说的是没错啊，但他作者后面又有提到一个反例，就是他说政府吧，应该说立法院把央行当做是一般公家单位，他把央行的任务也增加了一项，就是要盈利，要赚钱啊。那这件事情就是在讲说，立法院可以对央行控制吗？这有时候自打嘴巴的言论，在书中就会发现到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没有理论没有办法很完美。那我们就是可以当做事件一个一个来看，就不用看他的观点来看他提出的事实是什么就好。他也有说到，我觉得总结来说，他就一直在讲央行为什么要低利率，为什么要维持台湾的低利率，因为这样子可以避免台币的升值，那这样子出口就会比较卖东西。那央行也可以透过买利率比较高的美债，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些美元的固定收益商品，来赚取利差。比如说美国那边5%利息好了，啊，台币如果只要1%，那他就直接借台币，然后去买美元的债，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赚利差。接着再把这个利差拿去上缴国库。那这样子，立法院很开心，国家也开心， 那好像皆大欢喜。但是这件事情的背后，就隐藏着长期的低利率导致房价升高，这是作者说的。然后，长期的低利率也会导致一些僵尸企业的产生，也就是那些企业它就是借完钱之后，只能报付不出利息的那种感觉。那只要稍微再升息一下下，他们企业可能就会倒闭，有这种僵尸企业。但是，换句话说，他有时候会拿日本来做对比，但日本也是大量宽松啊，为什么日本没有发现什么房价暴涨的情况？当然，他在这边就是拿日本僵尸企业来做比喻，可是他却没有提到日本房价好像没有像台湾这样子乱涨。当然，最近二三年、20年看起来还是有被通膨推起来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有时候举例的时候，就是拿比较适合自己的部分来举例，这是蛮妙的。但是低利率是不是会推升房价？这一定有相关。那是原因的唯一的原因吗？我觉得这里可以思考思考很久。总之，这篇文章我，而且这本书我看是很久之前看的，我现在把我的心得找出来回顾，看了一下之后，还是觉得蛮繁杂的，但是还是蛮好奇央行在我们的金融体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。那如果我是说，如果今天央行不再用低利率的政策，甚至是现在利率多1%或是多2%，台湾的社会会变成怎么样子？这个后面的蝴蝶效应其实是还蛮复杂的。疫情后呢，央行又开始慢慢的升息回来。甚至升到比疫情前还要高，那这样子对于房价有抑制了吗？大家可以看一下20年跟23年的房价。那我们是在这段期间，我记得好像23年就开始升息了吧？那升到现在，房价被压住了吗？这个有的时候经济活动真的是很复杂，只拿一个要素来谈，没有办法很明确，应该要用比较全面的系统方式来看吧。为什么房价会一直涨高？后面应该还有很多原因，不只是利率。那这篇文章实在是太多细节了，我就留了7000多字在我的部落格上面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。那总之就是，大家可以先记得，就是央行有透过台币跟美元的汇差，应该说利差在赚钱。但是这个赚的钱缴完国库之后，对于我们老百姓并不见得是有赚的。我们的购买力可能就被吃掉了，因为台币贬值，购买力不高。那最后会发现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有人说法是说，因为用这种方式征税，你就不会发现。这个讲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啦。这本书我是觉得大家有兴趣是可以翻阅一下，了解一下央行在他的视野里面大概是长什么样子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